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当我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和听的，无论是坐在下面的，还是站在为你做出口的，我们都求你的圣灵与他同在，感动他，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我们就有能力能来遵行。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一上来的时候呢，保罗他就讲到了说，弟兄们，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他讲到论到这个字哈，论到属灵的恩赐，我翻一张好了，论到属灵的恩赐，这个论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已经总共出现过6次，那这就是说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的。之前他曾经收到过哥林多教会给他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里面呢，哥林多教会问了他很多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问了他。然后保罗呢，他回他们一封书信的时候，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那保罗除了把他最紧要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的这么一件事情，替他们加以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保罗就一个的耐心的来回答。他们问保罗的那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相信保罗对那些问题的排列未必是哥林多教会的给保罗的书信上的排列，因为我们在保罗的这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秩序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哈，一开始从他们个人生活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婚姻啊，或者生活的圣洁啦这些的问题。然后是他们个人生活的问题，接着呢，保罗就讲到了说他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们应该怎么做啊？就说是我们要彼此相顾，就是保罗拿吃祭偶像的物来做例子，就是说祭偶像的物，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其实可以吃的，但是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决定呢，不是根据你我或者我们自己的条件，而是要根据。别人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要考虑到别人在教会肢体里面，我们要彼此的要考虑到别人。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跟他们讲到了敬拜的问题啊，讲到了敬拜当中秩序的问题啊，就说姐妹要不要蒙头啊？这个还有那个就是主的饼杯哈，钵饼。那么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在初期的教会里面，饼杯其实是跟我们大家接下来那个爱宴差不多，是大家真的在一起吃一顿饭。那么保罗就指责他们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有很多的混乱啊，里面有很多的他人的这个自己这个在里面。”那保罗就批评他们这些的混乱，然后指出说：“你们这样的聚会哈，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然后保罗就批评他们。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了一个。这个问题说，论到属灵的事情啊，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起来，保罗讲的内容是一步一步更深的。那么讲到敬拜的问题之后，保罗就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这里我们读到中文圣经里面的恩赐这两个字，原文是没有的，是后，因为如果我们读整个第12章，我们发现说它里面有很大一段。最大的篇幅在讲恩赐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翻译圣经的人就把论到属灵的后面加了一个恩赐，这样的翻译其实是翻译者的一个理解放进去了。那这个理解呢也不是错的，但是原文是讲到论到属灵的事情，论到就是说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就是说论什么是属灵的，论到属灵的事物，属灵的标准。论到一切属灵的事物的时候呢，保罗接下去他就讲说：“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很明显哥林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啊，哥林多人是不知道的。那么哥林多人想到属灵的这个事情，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恩赐，这个其实不难理解，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从小到大都看过《封神演义》，有没有人看过啊？”《封神演义》肯定有人看过，你们只不好意思举手。《西游记》肯定看过吧？Monkey King 总听说过吧？我们看这些书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女孩子会怎么样啊？男孩子哈， 多半都会给他有一个排行榜啊，谁最厉害，谁跟他谁差不多。那另外一个嘛，就是差一点，对不对？唐僧的三个徒弟里面，孙悟空是最厉害的啊，猪八戒就比孙悟空明显的差了一两个档次了，那跟沙和尚好像差不多，好像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内心总是会给他们有一个排行榜，对不对？那么孙悟空是这种顶级的这个战将啊，比他再狠的像什么？太上老君这些的这个角色哈，那就是不屑于跟他打了。就是说，你只要不惹到他的，就说是头上去的话，他基本上他都不愿意跟他打。他们这种是顶级的，我们内心总是有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我们都是用能力来的，对不对？谁比较狠啊？孙悟空跟牛魔王差不多，跟那个红孩儿差不多的啊，他们是同一级的。孙悟空奈何不了他，他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都是根据能力给。排了个排行榜，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看重能力。哥林多人他也是这个样子的。哥林多人非常看重的恩赐，他们认为说恩赐大的就说明属灵，啊，恩赐大的就说明属灵，因为他有能力嘛。啊，这个在我们想起来，这个是蛮天经地义的这个事情。能力大就代表神的恩典给他多啊，神的恩典给他多，那他不属灵谁属灵呢？对不对？啊，别的都不去说他了。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是去要找一个有能力的力的人帮你解决，还是找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来帮你解决？这个答案似乎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其实保罗说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保罗啊，能力，我们人类看重能力，无论是我们还是当初的哥林多人，我们特别的看重能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哈，都是。我们身上都带着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后遗症，还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从亚当和夏娃他们当初犯的那个罪里面我们悔改了，但是那个后遗症还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会特别的看重能力，我们会特别的看重能力。我们认为属灵的就跟能力有关，一个人能力越大，他就越属灵。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把执事，我们把工作哈，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把能力也分成三六九等，对不对？我们把就说我们衡量一个传道人好了，我们衡量一个传道人，通常第一个标准哈，不是这个传道人的生活，不是这个传道人本身的见证，而是看这个传道人讲道讲得好不好啊？就你这就说我。我想，师父教会去年之前在找牧师的时候，肯定是衡量讲道的，对不对？那许多的这个教会，他们要请一个传道，要不要考虑这个传道？你请他来，先在我们当中先讲几次道，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是这么样子，我们把人的能力看作他属灵状态的一个指标，我们把一个工，他的工作哈也分成三六九等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个嘛就差不多，谁也不会在乎说我会不会做菜，对不对？大家可能比较在乎说我会不会讲道这个样子，对不对？会不会带茶巾？就说我们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把人的属灵的状况跟他的能力，跟他的恩赐直接的挂上钩，这是我们人所应该有的特点。那保罗马上他就指出说不是的，啊，不是的。论到属灵的事情，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停留在用能力把恩赐跟属灵等同起来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讲到什么是属灵的呢？他说：“真的属灵啊，保罗在第二节那边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对不对？”然后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属一个真的属灵，真的属灵是从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作为起点的。那因此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批评哥林多教会，就提醒哥林多教会说，在教会里面的人。”来到教会聚会的人，今天来到师父教会聚会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不属灵的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哪一个人2个月都没看到他了，今天看到他还迟到了10分钟，这个人肯定不属灵，不会的啊！任何一个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人， 不可能完全不属灵的，因为属灵的起点是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的在这边说，哎呀，我这种是不属灵的人，因为我一年才到教会2次，复活节来一次，圣诞节来一次，所以我是不属灵的。不是的，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其实就是属灵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基督是一个人属灵的起点啊。当然这是起点啊，这是起点。我们真的属灵的起点是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在教会有什么摆上啊。有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会用参与服事多少来衡量这个人的属灵状况啊，或者说参与教会的多少来判断说这个人是属灵的还是不属灵的。我们常常会这么做。我这很难避免的哈，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哈。我如果不是读着这段圣经拼命的提醒自己，我也会很自然的想说，哎，这个人好像从来不太，这个人好像不太来的，大概不太属灵。这个人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也是这样子，哥林多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提醒说，不是的，真的属灵是从只要一个真正接受耶稣的救恩。认识耶稣、接受他救恩的人，这个人就是属灵的，这个人就是属灵的。那么接下来呢，真的属灵对我们有不断的会有一个要求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就是我们要凡事顺服圣灵，我们要凡事顺服圣灵。我刚刚讲了，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属灵的，是的，但是这是属灵的起点，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2个礼拜前一起参加，我们和有一些人和我一起参加了纽约灵命进深会。灵命进深会就是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晋升，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这个属灵的是一个生命，生命就是要成长的，就是要不断的长进的。那么这个长进是怎么长进呢？就是要不断的来顺服圣灵。你看哈，这里他讲到了2个被神的灵感动，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后面讲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2个，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顺服圣灵，所以真的属灵的这个要求呢，是要顺服圣灵啊。他没有讲说真的属灵的要求是要在教会里面摆上多少的服饰啊。保罗没有讲这个要求，是要顺服圣灵。要顺服圣灵。如果圣灵感动你了，你就应该去做啊！你如果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的属灵生命就很难以成长。那么第三呢？真的属灵的标志是什么？啊，我今天其实，在定这个题目之前哈，我曾经把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定为真属灵的标志。真的属灵的标志是什么呢？标志就是在基督里的成熟。那这个话就有一点点的空。就有一点空洞，所以我最后没有用这个话来做题目。真的属灵的标志是在基督里的成熟，在基督里的成熟就是认耶稣，说耶稣是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称上帝为主啊，主啊，称耶稣为主。但是呢，这个好像是有一点人家说的什么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的啊。我们没多去想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啊，没，我们根本就没多去想他，我们好像这个主就是他的一个名字啊，就说我们我他的名字叫主，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主。至于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好像跟我们是没关系的，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名字。那其实真的属灵的标志是我们愿意奉耶稣为主，尊耶稣为主，尊耶稣为主的就是我们凡事大小的，我们要听从他。凡事大小的要听从他，就包括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衡量也要听从他。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衡量，不但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衡量我们自己的工作，这个事情我们该做，那个事情我们不该做，包括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去看他。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去看他，用我们的眼光去看他的话呢？那我们人都有亲疏远近的，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都有的。 啊，我们的人都有亲疏远近，我们有同乡的关系，有同学的关系，我们有，反正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我们根据这种各种各样的背景呢，也都会有些人跟我们比较 close 的这种情形，这个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生命如果成长，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说，要从耶稣的眼光来看看彼此。我们要从耶稣的眼睛里面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说，他这个人，他可能不讨你的喜欢哈，但是呢，他是耶稣所保爱的，因此我们也要看他如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要看他如身上的肢体一样。好，这个是真的这个属灵，所以保罗一上来用了两三句，他就讲到了这个真的属灵。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讲到了哥林多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恩赐？什么是恩赐？那哥林多人他们是一群蛮有对自己蛮有期许的人，他们是一群蛮愿意做一些事情的人，他们不愿意说他们的人生留白哈。那么所以呢，他们既然信了耶稣呢，他们也愿意侍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替上帝做一点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他们会看重恩赐嘛哈。那这个时候保罗他就特别的这个讲到了恩赐，保罗用了三个词来讲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恩赐，一个是职事，一个是功用啊，恩赐、职事和功用。然后保罗呢，他分别的从三一真神里面他来讲到了这个，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啊，他特别他讲到了说侍奉的能力的来源。是圣灵，恩赐原有分别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说你包括恩，对对，恩赐就是一种能力，就是说你有这个本事，你有这个精力，你有这个体力的所有的这个能力的来源哈，它都是从圣灵来的。恩赐原有分别啊，那啊，圣灵却是一位。然后呢，这个恩赐呢，我们在后文。我们看到说，在第八节那边，我们看到说，保罗罗列出了九种属灵的恩赐哈。他讲到了说什么有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信心啊，对，信心其实是一种恩赐哈。你不要认为说信心就是神跟你要信心，所以信心是你的，是你产生出来的。其实信心本身也是神的给你的一个恩赐哈。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感谢神哈，不是有信心就。你就可以自夸了，说：“哎，我就是比你有信心，你比他有信心，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感谢神这个样子啊。然后医病啊，行异能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的啦，说方言的，保罗讲的说方言的这些，我们以后会讲到为什么保罗把方言特别的给拿出来讲。就是说恩赐原有分别啊，圣灵却是一位，恩赐有它的这个多样性。”这个多样性的源头呢是圣灵啊，所以保罗他也特别这个讲到的是圣灵随己意赏赐给人的啊，恩赐原有分别。然后他说执事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执事他讲到什么呢？执事他讲到了执事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呢是他的仆人啊，是我们侍奉的。我们侍奉的对象是基督，我们在他面前侍奉的一个身份，我们是他的仆人。在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讲到了一个耶稣有一次讲到了一个侍奉的事情，真的好像让我们有一点点的难以下咽哈。这个怎么呢？耶稣讲说一个仆人是应该怎么样子的呢？他跟主人一起出去工作啊，一整天工作，主人做什么呢？他也跟着做什么，主人叫他做什么呢？他也做什么。好，等到一天工作完了，回到了家里呢，他呢就要去伺候主人的吃喝啊，这主人就可以 relax 坐下，然后他来伺候吃喝。等到他把主人伺候好了，吃喝都端上去，主人在那边吃喝都已经吃喝得很好了呢，这个仆人呢，不是说。他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了，没有？他说啊，然后耶稣说，这个仆人哈，还要站立在一旁，两手垂立，然后说一句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啊，这个是耶稣讲的。他说，一个仆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哈，我们跟你一起去劳作，然后回来之后伺候你吃喝，最后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那我无用，我明天我不去了。啊，这个事情如果轮到我们可能就这个反应啊。既然我无用，对不对？那好，那明天我就不去，你去找一个有用的人去做，对不对？我们好像是我们会有这个心态的，对不对？这个心态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有用，我们觉得我们有用，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那个人是无用的，所以只能在家里看开门，当条狗用，对不对？啊，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用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跟主人一起做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但是耶稣要讲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在主人面前的心态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是仆人的一个心态，我们做了一切当做的事情之后，我们还要再讲一句话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是尽了我们当做的本分。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这是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啊！我们千万不能以为说，教会离不开我了哈。教会我们比较喜欢的经文是谁谁谁啊，雅各啊，彼得啊，约翰是教会的柱石。就是说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喜欢被看作是教会的柱石，觉得今天教会的见证是撑在我们的身上的弟兄姐妹。将来主若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得胜者的话呢，将来主要赏赐他忠心的门徒，的确他是要叫他们在教会里面做柱子的啊。的确，在使徒行传里，不是使徒行传，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要赏赐那些那些弟兄相爱的腓拉铁菲教会人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我们是要做柱子的，但是这个是将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知道，我们非但不是一根柱子，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只有你有这种心态，你去侍奉的时候，最终神会把一个柱子的职分加给你。好，这是他讲到了，执事员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么最后呢，公用员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我们侍奉的过程都是由神来掌管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功用，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来认定的，不是我们自己来认定的，是神来掌管的。什么时候教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应该由神来掌管。一个教会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哈，一个教会最怕的是，里面有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主意跟意见，或者他们自己可能觉得这是他们看到的意象，啊，然后呢，这个人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做宣教，那个人觉得说我们这个我们应该做培灵，另外一个呢，他肯定有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就把教会东拉西扯的，就说彼此就说在那边这个拉扯，结果拉扯了一阵子之后呢，大家发现教会还是在原地踏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见，每个人也都能够引用出每个人的圣经。啊，这个最后教会就无所适从了，弟兄姐妹就无所适从了。或者呢，我们往东走2步，然后再回过头来往西走3步啊，然后最后呢又往北走几步，然后又往南走几步，最后发现我们又回到了这原点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功用，我们应该所做的一整个的侍奉过程，应该由神来掌管的。我们必须要根据神的计划啊，让根据神的计划，根据神的意向。要靠神的能力，用神的方法，最后让是神让人，不是，不单单是我们，是教会的每一个人，他的恩赐显明出来。保罗在之前《哥林多前书》第7章那个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呢？”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份教会的一个。治理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是让每个人的每一份都能够
表现出来啊，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都能够表现出来，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难处了，这个样子。那个上个礼拜，建宇弟兄吧，跟我还有我们可能以后要来带我们师班的那个林弟兄林老师哈，我们就是有一点的交通，然后他就讲说他觉得呢，一个师班哈里面要对了，我顺便给这个师班打一下广告哈，因为林老师很专业，他呢就是希望就说每一步哈，就说是 soprano 就是女高音alto 女中音，tenor 男中音bass 男低音。他最少都要有四个人，他说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呢，声音才饱满，这个就说整个的合唱的声音才饱满，而且呢，希望大家来参加诗班呢，要多有一点 commitment 哈，就是说你没有特别的原因，你参加诗班就是每次都要来练，每次要来献诗。他说因为什么呢？你不要看说有四个 bass，比如说 bass 哈，有四个 bass，你缺了一个之后哈。整个的声音就不平衡了啊！他讲的这个东西，我猜我的耳朵是听不出区别了哈。不过，专业的人，就是说大家耳朵比较好的人是听得出区别的。那这个是扯出去讲，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多多的报名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机会。那有就是说你在师班参加了一下之后，参加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可以训练你怎么样子欣赏圣诗这个样子哈。就像我这样的人参加了一段诗班之后，哈，哎，我对圣诗也有一点点的了解。我一看到这个拍子，我会知道说，啊，这个应该重音应该放在哪几个音上面。哎，你们不相信，我还真看得出来的啊。这个啊，就说这个就是参加一下诗班，对你的欣赏圣乐其实是有好处的。好，我在这边是要讲的是，每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哈，他都有他非常独特的功用。教会治理、教会带领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让每个人的功用都显明出来啊！我们当然，我们在努力吧，哈，行政长了，我们都在努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显明出来。然后我们要注意，保罗在这边他讲恩赐，他讲职事，他讲功用，哈，他用了三一神的圣灵。基督父神，他把三一真神的这个三个位格都把它放进来了。这个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说，属灵的侍奉的原则是什么呢？和根据是根据三一神。三一神是什么样呢？他就提到说，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是合一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侍奉的恩赐，我们侍奉的职事，我们侍奉的功用的来源，三一神，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的，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的，因此我们的侍奉也必须是要合一的，我们的侍奉也必须是要合一的。一个教会要往前走，啊，必须要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和一个方向，合一的方向。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各行其事的去做事的话，哈，有些时候我们或许是相互抵消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的是不是要是一个合一的，那个人犯罪之后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我上一个礼拜我们在福音班，我跟两位朋友就是在那边分享了。就人犯罪之后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人开始躲避神了，对不对？这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啊！本来亚当是很肉麻的啊，看到夏娃说："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呦，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满身哈！他犯了罪之后呢，他变成说："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她把这个树上的果子摘给我，所以我才吃了。"啊，好像是，第一罪魁祸首是上帝，第二罪魁祸首是夏娃，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最无辜的人，对不对？那人跟人，你有没有看到，本来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成了他推诿责任的对象了。人跟人的关系是破裂了，对不对？那人造了巴别塔之后呢，人就分散在各地了。巴别塔就是混乱，人的罪 就是会给我们带来混乱、带来分裂、带来分开、带来彼此之间的分别。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拯救，就是要让要重建这个合一，重建这个合一。讲到这个事情啊，我现在我插出去讲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错误的这个教导，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字哈，有这样一个字叫多样理的合一啊，多样理的合一。你仔细的去想这个字，其实是有问题的哈，多样理的合一。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字是一元里的多样。我们对宇宙、对所有的万有的存在，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说这个存在的来源是一啊，是一个神。所以因此呢，多元化这件事情啊，多元这件事情，它只能在表现上，我们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但是其本源是一。那现在在教会里面都强调多元的这么一个多元主义、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倾向，它是强调说我们要有多元，但是呢，我们这个多元呢，我们要表现出和谐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不对的。有很多的人他曾经根据在主要是在北美了，他根据他把教会的模式，把教会的模式，他用两个模式，一种模式叫做马赛克模式，啊，马赛克模式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表现出他本来的这个原来的形状，就像一个马赛克一样的。那另外一种模式呢，它叫大熔炉的模式，就是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的特点。到了这个大熔炉里面来，我们的特点就融在了这个里面，啊，那多元化强调的是马赛克模式，那我觉得更合圣经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熔炉的这个模式。如果我是一块盐，我跳到了这个汤，我被丢到了一个汤里面去，我这块盐要让整锅汤变咸，而不是我还是咸的。那么吃的人、喝的人要喝到我的话，那他可能就要咸死了，对不对？那没喝到我的人就觉得这个汤是没味道的，不行的。我应该融到这个汤里面去，让这个汤的每一口都是咸的，这个才行啊！这个是我插出去这个讲一下。那我们侍奉也是要合一的啊，我们要合一，因为神是完美合一的，这个合一是我们的根源。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表现出多样，表现出多样，而不是我们的本质就是多样。我们不是我们本质是多样，我们表现出多样，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比丰富的，神是无比丰富的，人的每一种恩赐都从某一个方面表现出神，表现出神的这种丰富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别人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哈，我们要 appreciate，我们要欣赏，我们要鼓励，我们要成全啊。有人他特别的会做菜。哎，我们就要鼓励他在，就说多多的做一些菜来让我们大家吃啊，我们欣赏。又就说神，又就是这就说神真的是给人一些恩赐啊，就说他好像就是拿捏得很准一样的。你要叫我去说，今天去祷告的人啊，就说主日祷告的人，大概那个新正修唱一次，不知道有没有闻到，一进去就闻到了一点烟的味道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实在手很笨，我给自己热一个饼都热得满屋子的烟，这个样子哈。就说为什么？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恩赐哈。所以那有些人是很有恩赐啊。我有一次去看望 Keith 弟兄，然后那个他的姐妹哈，好像什么都没做，哎呀，就在那边跟我们聊天哈。啊，然后一会儿一道菜端上来，一会儿一道菜端上来，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从哪里来的这个样子。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恩赐，我们要成全他，我们也在教会要让这样人发生，就要让所有的人都发挥他的恩赐，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一个恩赐的问题，恩赐的问题呢是哥林多人他非常看重的。那么神看重什么呢？神看重什么呢？神看重基督的身体，侍奉的所在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人看重恩赐。保罗接下来讲说，神看重什么？神看重他的身体。神， 然后保罗总在讲到了恩赐之后呢，保罗他讲到了基督的身体，然后他讲到基督的身体，他一后面一大段都讲到基督的身体，从12节一直到26节，讲到了这个之后呢，我先讲27节，他27节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就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生活都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情啊。那么，那保罗他讲到什么呢？身子的特点是什么呢？身子的特点哈，就是身体只有一个，然后却有许多的这个肢体啊。然后12节他讲说，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啊。保罗就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让别帮助别人了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都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各自做肢体。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啊，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别的教会也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上个礼拜四，就是刚刚过去礼拜四，我们有很多的儿童主日学的和一些青少年，我们去就在那边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发那个参加Lighthouse 分发那个食物，那个他们那个事工的负责人在做完了之后呢，他就跟童工有一番的这个对，就是说不是对话，他就很简单的这个讲到，然后他就讲到了说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的，但是呢，在基督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服侍，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哎，我听了也蛮感动的。我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眼界应该突破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认为说看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我们要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基督的身子的一部分。那我们眼界还要再宽，我们要突破我们这个教会，看到我们周边的教会其他的。奉耶稣的名聚集的这个这样的 assembly 这样的团体也都是基督的身子啊，这个是基督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然后他接下来讲到说，圣灵的喜啊，圣灵将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竟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受洗。我们也是受圣灵的洗，那有一些灵恩派的这个教会，他们强调说啊，受圣灵的洗代表着说你获得了一些的能力，你比如说你这个能力呢，就是用说方言来做标志。其实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的，每一个人都受的。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外面看起来是你受的是一个洗礼，在。从天上看起来，你受的是一个圣灵的洗，圣灵把你放到了基督的教会里面去了，圣灵把你放进了基督的这个教会去了，啊，那是圣灵把所有的人浸成为了一个身体。我这边呢，我特别强调说，所谓所有的人哈，保罗紧接着说，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代表了两种文化。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是一个宗教性的文化，他们强调的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宗教性的文化。那希利尼人的文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属地的文化，他强调的人的哲学、人的思想啊，虽然很高深很高妙，但是都还是这个人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为主的和为奴的和自主的。啊，这个是讲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为奴的人，他根本不能算人了，因为他连自己都不拥有，对不对？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连自己都没有。啊，他是讲到了低的不能再低的一个社会状态，或者呢是自主的，那就说是自主。他讲到了人的一个不同的社会地位，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从这一个圣灵受洗，同一个圣灵洗了我们，把我们洗到了哪里呢？洗到了基督的里面去，把我们浸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 啊，这个是圣灵做的一个工作，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啊，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们都被圣灵进到了基督的身体里面去，而且隐于一位圣灵。这一位圣灵，隐于一位圣灵，就是他，我们不断地从他那边得到力量，得到能力，得到供应，就是这个圣灵，他一次性地把我们进到了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呢，不断地根据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提供他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他的方向，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这样隐于一位圣灵，人从圣灵那边得能力，就像一个干渴的人喝一口水一样，喝水一样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个满足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力量了，有可能是我们里面有干渴。我们所有任何的情形之下呢，我们都从圣灵得到能力，得到供应，所有的供应都是圣灵给的。这个呢是他讲到了身体的一个特点。我们明白了这个身体的特点之后呢，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如何的肢体之间应当怎么样子彼此的这个相处。那保罗呢，在这边他就讲到了肢体之间彼此的相处应该是怎么样子呢？他是应该第一要鼓励自卑的，鼓励自卑的。保罗在14节到20节里面，他讲身子原是一个，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或者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因此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呢，他首先是要鼓励那些自卑的人的身体哈，就说人就说哎，我们我因为我们的确我们的亚当，我们的亚当夏娃的堕落，在我们身上还残存了很多东西。我们人的确是容易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人比较会觉得，哪一些的肢体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脸面比较重要哈，就说是脚比较不重要。所以保罗就想说，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手比较重要啊。手比较重要，因为手很 clever 嘛，手会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你发言之前是举手发言啊，就说手比较重要，我们叫做手势，对不对？手比较重要。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保罗就想说不行，即便你觉得自己不重要到就像你身体里面的脚一样啊，你也不能说你不属乎身子，你依然是身子的一部分。设若脚说我不是手，这个保罗是在文化里面讲的。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可能从现代医学来讲说，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一直默默地承受了整个身体的重量，对不对？你跑到什么地方去，手在那边做指挥，跑路的是脚，对不对？脚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过保罗按照一般人的这文化来讲了，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啊，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耳朵也是比较被人忽视的啊。我们甚至于有人觉得说，他的耳朵不是里面的啊，是指的外面的这个耳朵。那好像就说被割掉了也还可以听得到声音啊，这个样子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比较在乎什么？我们比较在乎脸面，我们比较在乎眼睛，我们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这个样子的啊，就说我们比较重视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个不，那保罗就说你耳朵你不能说，哎呀，我不是眼就自暴自弃，说我不是身子的一部分，你也是身子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无论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哈，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呀，你做菜不如张三李四，你做这个呢，你不如王五赵六，哎呀，反正就说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把自己觉得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保罗说，你即便你觉得你不重要。你即便你觉得你像耳朵啊这种可有可无的器官啊之类的哈，你也还是这个身子身上的一部分啊，你也还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暴自弃，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看成为身体之外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每个人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都是极其的宝贵。 一个是鼓励。另外呢，接下来保罗在保罗他接着如果他接着他讲说，设若耳朵，设若若是全身是眼睛，从哪里听声音呢？如果说对啊，我们想想是蛮可怕的。我们两只眼睛长在脸上很好看呐、啊，我们长20只眼睛的话，你就变成金钱豹了，你其实看起来就可怕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设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设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道呢？就说，所以我们的功用有一些的功用，我们只能有一，就是说有只能有一部分，我们是要需要不同的功用的啊。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保罗在这边继续的鼓励那些自卑的这个弟兄姐妹哈，就说你的功用，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你的这个功用哈，是上帝特别想好了、设计好了，要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的。你可千万不要轻看这个。如果说都是一个功用的话，那这个教会就不成其为教会了，就成为一个零件工厂了，对不对？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教会不是一个零件工厂，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好，接下来保罗就讲说要约束骄傲的21节，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前面是脚不要自暴，做不重要的。不要自暴自弃，说：“哎呦，我不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或者在这个身体里面不重要。”那同样的，手也不能对脚说，头不能对脚说，就说是脚你不属于脚你不属于这个身体啊。他说：“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对不对？我们要眼睛看到了，要手去做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仍以为软弱的，当是更不可少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少的，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少的。我不记得我在这边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比喻。一个教会哈，有时候教会被用建筑来做比喻哈，就说保罗讲啊，彼得讲的，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一个教会，它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还是一堆人的一个组织哈？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容易的失去一个肢体？如果说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哈离开了的时候哈，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很多人好像都无所谓，都没觉得什么哈。那这个教会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的建筑材料没有被连在一起。假如说我们在这边盖一栋房子，我们教会的房子不是砖头盖的哈。假如说是砖头盖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我把一堆砖就放在我们这个 lot 上面哈。那这个时候，过往的人很容易拿一块走，对不对？如果他要做什么，他随手这拿一块走，没人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一堆砖里面少了一块两块的，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一堆砖把它盖成了一个房子，它都联络好了，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轻易的从这个当中拿掉一块。我们那个影弟兄在这里，他是做装修的。就算是他没有工具，不费个千辛万苦的，不闹出很大的动静，他拿不掉一块砖。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块砖被连到了这个身体上了。他就说，就是他是这整个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哈，这少了一块砖之后哈，我们任何人走过来之后，一眼就会看到，哎，这边好像少了一块砖，怎么样？我们一眼就会看到。所以一个教会，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是不是一个联络整齐的教会？它是不是一个好的身体？你就看他，如果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姐妹，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啊，可能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一段时间没来了，他离开了的时候，哈，我们能不能很快的被注意到？说，哎，他怎么好久没出现了？ 或者当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不舍，因为有些时候的离开是必须的，神在他的调度里面把一个人差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必须的。可是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内心总是有一些不舍的感觉的话，哈，那这个呢，我们就是教会。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对不起，我们只能算是一个俱乐部。我们只能算是一个俱乐部。你到一个俱乐部去，你到一个酒吧去，你到一个饭店去吃饭呐，这个样子的，哪一个人来，哪一个人走，你就算你认识了，点个头笑一下，他走，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对不对？这个，所以一个教会是不是容易失，是不是很轻易的就失去一个肢体？是代表这个教会是不是好的教会的一个标志。那么接下来呢，保罗他又跟我们讲说，真正的在我们的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保罗讲说，24节，他说，我们俊美的身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指令。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教会。每个人在哥林多教会都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显扬他自己。会说方言的，他就说：“哎呀，方言是只有讲方言，你才是这个属灵的啊。然后呢，他们在有钱的，他就在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啊，还甚至喝醉了啊。就说每个人都高抬自己。然后保罗说：不是的，教会要高抬谁呢？教会要高抬那些特别容易被人轻视的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俊美的肢体。你如果觉得你俊美了，你就不需要装饰你自己。你认为你很了不起，很好。你认为你了不起，好了，不要在教会表现啊！不要在教会表现。你要怎么样呢？要教会要去鼓励那些缺少自信的人出来服侍，缺少自信的人来表现自己。为什么？因为不俊美的啊，就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要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越发得着俊美。这是教会所应该做的，哥林多人做的正好相反，他们只想高举自己，他们只想显扬他们自己。保罗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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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不要显扬你自己，你越就不俊美的你才要显扬，不俊美的你越发要得着体面。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常识嘛。啊，我不会化妆了，好像说什么化妆的人的一个。”技巧就是，哎，要看看你的脸，你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把缺点给遮起来啊，这个啊。其实保罗这讲的也是我们的 common sense，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鼓励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鼓励那些没有自信的人，我们要鼓励那些缺少自信的人，我们不要特意去鼓励那些。已经在那边自夸，就已经在那边自我显扬的人，教会不要自我显扬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的顾念到别人的这个样。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24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教会是一个有机的身体，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是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所谓十指连心啊，每一个小指头都连到神的心里面去，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呢，你就很自然的看到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在一起，我们同荣辱啊，我们共休戚，我们同荣辱。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我们得到荣耀了，我们整个教会都高兴啊！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受到打击了，我们这教会与他一同哭泣，这个才是一个肢体。我还是讲这个故事吧啊！我本来 有一个故事是尼托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感动人。以前林三刚弟兄告诉我的，你知道尼弟兄的出生是家境蛮优渥的哈，是，所以他的生活条件一直是蛮好的，从小到大都蛮好的。那他在上海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家境很一般，甚至于比较缺陷的。这个老姊妹实在是得到他的帮助很多，她实在是爱弟兄，所以呢，她很想要为尼弟兄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结果有一次呢，她就想到了有一件事情她可以做。他就去替尼弟兄做了一件衣服，那个时候是长袍了，他就替尼弟兄做了一个长袍。然后呢，这个姊妹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尽了他的能力去买一个比较他能够 afford 的最好的这个布了。结果呢，他就眼睛看着这尼弟兄的身材，然后这么样子，因为他想尼弟兄很忙，我不去打扰他，他也没去量他的身材，就照着自己的这个眼睛这么看着去做。做完之后，他就把这件衣服交给尼弟兄了。那尼弟兄周边也有很多人很爱护尼弟兄，看到他那么以前的人啊，你送一件衣服给我，那所有人都啊是啊，然后就你看以前的人哈，那衣服都是这么捏一下哈，就摸一摸那个料子啦什么的。就有人一摸了这个料子之后呢，眼睛眉头就皱起来，说这个料子，这个做衣服肯定很不舒服的啦，这个样子。结果呢，他的话还没讲完，尼弟兄的眼睛就很严厉的这么盯了他，斜了他一眼啊，用眼光制止他讲完。原因是什么？原因这个布呢，的确是比较粗糙，就手感就不是这种很贴在身上很舒服的这个样子，很细腻的、很软的这个样子，它不是，它是蛮粗糙的。后来呢，尼弟兄，因为这件衣服是夏天穿的，所以尼弟兄整个夏天哈，他每个礼拜讲到，尼弟兄其实他是比较喜欢穿西装的，他蛮洋派的。他家里是以前在海关做事，比较洋派的。那但是他就是那个夏天，他每天每个主日上去讲到，他都是穿的那件长衫出去的。那件长衫的品质哈，真的不好。然后林弟兄都告诉我说，他都看见过这件长衫的。夏天又没有空调嘛，那个时候对不对？然后呢，尼弟兄讲到又讲得很长，比我还长啊。所以他呢，就是讲到后来，他就出很多的汗，他的汗哈就已经在他的脖子，长衫嘛，就是这边勒得很紧的嘛。然后他的汗哈都出到了这块布的品质差到一个地步，它那个颜色会掉色的，所以那个。所以尼弟兄讲完到之后，他的脖子后面就是有一圈是蓝色的，就那个布的这个颜色，这个样子。但是尼弟兄他就坚持穿，坚持穿，坚持穿，穿到一直穿到他离开上海。他一到夏天他就穿这件衣服。那么后来呢，尼弟兄就跟人家解释了，他说这个老姊妹哈，她是拼了她的全力给我做这一件衣服。他说如果我不去穿它的话哈，我会伤这个老姊妹的心。啊，所以这个林弟兄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说你看哈，这一件衣服上面有两份爱被表达出来了，一份爱是这个老姊妹对尼弟兄的爱，一份爱是尼弟兄对这个老姊妹的爱。我们在教会，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要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面要表现出两份爱出来，那好，对不起，我最后再给我5分钟哈，我把最后一段讲完。那讲到了哥林多人看重的恩赐，讲到了基督看重的身体，然后保罗在这边呢把两下放到一起去了。那么最后一段27节到31节，他讲到的是什么呢？27节到31节，他讲到的就是恩赐和身体的关系。恩赐是用来干什么的？然后保罗一开始呢，他的确他就讲到了，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是教师，其次行异能的，在。所以保罗他的确他讲到了说，在教会里面哈，教会里面的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属灵的职分，它是有秩序的。保罗承认这个秩序，保罗承认这个秩序的，他是有秩序的。 那我们其实简单的可以看一下你这个秩序，其实看得蛮清楚。第一是使徒，使徒是什么？是奉差遣建立教会的。然后是先知，先知是领受并且传讲神及时的话语的，是做劝化工作的。教师呢，就是教导真理、阐释教义。教师就是要把真理讲解得很清楚的人啊，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辅助性的工作，什么医病的啊，帮助人的。治理式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后勤的这个工作，哎，这个后勤的这个工作，就说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你没有后勤的工作，聚会也不能很正常的开始的哈。那这个秩序呢，代表的是什么？秩序的代表是恩赐的多样性，所以紧接着保罗就讲说，岂都是什么吗？他总共讲了七个七字哈，就是岂都是先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就说他前面他讲到了七个执事，后面他讲到了七个岂字。这个岂字呢，就代表了执事的这个多样性。然后他用这么一个强烈的岂字，他其实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强求教会的教会。工作的这个一元化啊，教会应该有不同的恩赐，应该有不同的这个恩赐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它的确是应该表现多样的。它要表现多样，那你就要避免什么事情呢？你就要避免过分的高举任何当中的任何的一样。我们不要高举讲道，我们也不要高举逐日学，我们也不要高举。领会也不要高举任何一样东西。我们只有不高举任何一样东西，把每一样的职分放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互相的配搭起来，我们才能够表现出这个身体的和谐。啊，我们以后会有一个诗班，这个诗班呢，就说我以前参加诗班很不服气，就是我觉得唱 soprano 的人哈，他们很划算。因为他们唱的都很像调子，我被他们安排在唱贝斯啊，唱贝斯这个旋律都不像歌的这个样子，就是你或者这个样子的，就说都不像歌的，都非常反直觉的，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问我们指挥说，我能不能你能不能派我去唱 soprano 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我都不用练了，每一首歌很多歌我都会唱，或者一唱就上口，因为很容易唱，对不对？哎，然后呢，他就说不是的，就说你没有一个贝斯哈，这个歌声是飘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我就不太懂啊。那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工作其实都是彼此配搭的，都是要配搭的好的，那么这个聚会才可以。我相信我们教会要有好的讲道，所以我很认真的会准备每一次讲道。我相信我们其他弟兄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哈。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好的午餐来的话，我们的人数也会锐减的，你信不信？啊，一样的哈，我们不要过分的看重讲道，也不要过分的看重午餐，我们每个都要看重，我们要一起配搭起来。当然还有别的啦，司琴也是很重要的，诗班也是很重要的，就说是招待也是很重要的，就说每个都是很重要的。场地也是很重要的。下雪的时候，我们不及时联系人来铲雪的话，我们来了，我们可能人就走了，开不进来就走了，对不对？每一个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最后1分钟，我来讲我们的这个总结。真的属灵，我今天题目是什么是真属灵？真的属灵的标志哈，不是恩赐的大小，不是外面工作的大小，而是。对基督的信靠和顺服，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合一的维护，就是对肢体的爱。啊，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尼弟兄的故事，就是在一件衣服里面，上帝让2份爱都表现出来了。啊，我们要对肢体的维护。我们知道教会最大的一个，不是我们教会啊，通常来讲，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 gossip，我们教会好像还好，感谢主，Let's keep it that way。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教会会被 gossip 这件事情 嚼舌根这件事情搞得很那个的，就是在嚼舌根的过程当中哈，它其实伤害了教会的合一。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合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之间，如果说你觉得他有配搭不和谐、不顺的地方，我们的责任是让他顺起来，啊，而不是去夸大那个不顺，或者是制造更多的不顺出来。教会是要信靠和顺服基督，只有这个样子呢，我们才是真正的、真的属灵，我们才是真正的，我们才配称耶稣是主。在我们的一上来读的时候，就说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能够称耶稣是主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称很多人称耶稣是主是会被拒绝的。耶稣自己讲的，到那个时候，人称呼我主啊主啊，耶稣会跟他讲，会跟他讲说我不认识你。我们要配称耶稣为主，我们有一个条件，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爱护他的身体。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再次道歉，又过了几分钟。好，我们要不要？我们还是唱一下回应诗歌吧，好吧？